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桑普表示，习近平或中共保留许家印只是权宜之计，
所以我觉得暂时把它保留在那边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代表说那中共一直义无反顾的支持许家印，因为毕竟许家印是一个白手套，多于一个真正是中共的代表人。
美中分别宣布应对气候变化大招，彭大称将如期支付一笔到期债息，雷曼时刻或稍有缓解。得益于防疫成绩，台湾今年入联声势高涨。
今年不一样，今年从国会发动，从日本，从欧洲，大家都一直在称台湾为国家。另外一个，他们很多有正式提案要把台湾纳入正式邦交。一方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让人家受不了，一方面台湾的防疫太好了。在这些国际局势之下，台湾只是把防疫做好而已啊，但是好球一直丢过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多之后，被北京官方称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香港选委会选举星期天举行，星期一宣布结果，建制派候选人毫无悬念的大获全胜，非建制派只有一人硕果仅存。而陷入可能债务违约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许家印以当然委员身份进入香港选举委员会，格外引人关注。与此同时，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并将在10月3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讨论相关议题。
桑普律师，今年3月，北京的中国人大为确保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决定将香港选委会的1200个席位扩大到5个界别，共1500人，未来将由这1500人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相关事宜。那么为什么人数扩大了300？观察人士却说这是更小圈子的选举呢？你的看法？
对，那现在的加了300人，为什么说更小圈子呢？第一个，这300个人基本上是第5界别这个新增的。那第五界别基本上呢，是绝大部分是全国人大跟全国政协，还有一些全国性中共所操控的全国性组织的香港的成员，那包括妇联或者是那一种归国的侨联、青联等等，这些通通都是共产党员。换言之，这个300个很关键，都是中共所钦点的党员，或者甚至是跟党附庸的一些人，这是毫无悬念，一个都没有少。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刚刚讲到的关于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跟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都需要5个界别各有一定的提名的人数。那这个第5界别等于有一个最后把关，他们不提名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候任候选人呢取得入场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说，无论是这个往前看看，剩余那个原来的1200个人有一个质的改变，就是很多的个人票变成了团体票。比方说法律界，那是30席里面，以前都是个人票，每一个律师跟大律师都是一人一票去投票选举的，那当然是小圈子选举了，大概全部加起来1万多人，但现在没有，都是有组织票，组织是香港律师会，那还有一些跟那个律师有关的一些会议才能够做，所以基本上它是30席全取的。 因为就是用团体的方式，也是用当时墨索里尼法西斯的那个功能组别跟团体票的方式来断绝掉每个人的一个自己的声音。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一个选委会之外，提名之后还需要进入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那之后那个人真的去选，也要面对作票的问题，那就算他胜选也会有被 DQ 宣誓的危险。宣誓你才通过了，在在任期间也随时可以 DQ， 就是把你取消议席。所以基本上整个制度已经改得完全铁桶江山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所以民主派的人根本是不会去选这个局，因为觉得说这个局根本没有选举，根本没有办法去让民意真正的反映。那你看到这个为什么更小圈子的加的300个人是关键，可以一票两票否决，他们这300个人是党的直属的人，完全可以操控大局。所以这个情况你会发觉到完全操控，而且更重要，选委会是扩大了他的权能。刚刚以前的是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但却没有那个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或者选举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角色，现在把它扩张，等于说把民主的制度，一人一票的制度，把它纳入到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是小圈子的选举来决定部分人选，不但是一个倒退，而且是整个香港选举制度彻底的毁灭，所以大家要注意。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第二大地产商恒大集团可能违约的危机已经扩展到了国际金融市场，引发了亚洲和美国股市这个星期的暴跌。可是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却以当然委员身份进入香港选举委员会，这是怎么回事？你的看法？
恒大的风暴大家都深消尘上，这几天讨论很多了。许家印是八月是卸下了董事长，但是现在还是董事局的主席，尤其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还有实际的控制人。他在香港也有四只股票在上市，那恒大系包括恒大汽车、中国恒大、恒腾网络还有恒大的物业，那基本上都是现在还在哈。但是当然它的股价在9月20号有大泻哈，那跌幅超过 10%， 也是相当大一个跌幅。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家有四家公司哈，这个集团四家公司在香港上市。那可以说中共现在还没有把许家印完全把它打倒，当然未来怎么看就要看中国怎么去处理这个恒大的问题，包括是用万达模式，就是这个软着陆的模式，还是安邦模式，硬着陆的模式，还是海航模式，不着陆的模式来去处理。那如果用海航的模式的话，许家印终有一天可能会被撵出局，好，这个地方是绝对有可能，就像海航的陈峰跟慈航基金会一样。但无论如何他还在，第一个他只是占1500个选委其中之一，那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第二个，基本上是习近平或者是中共针对许家印，可能是通过这个他们内部在20大之前有可能有政治的斗争，那是不是要把这个白手套拔掉？但在拔掉之前，那不可能啊，在这么快就彰显出要拔掉白手套的一种讯息给他的敌对的阵营，所以现在还留着，他没有被打倒之前还留着。但是我相信如果一旦被打倒的话，也有可能那被取消掉这个选委会的那个职位，他就不能再成为选举委员，这个有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甚至有一个 DQ 的制度来面对，来驾驭着这一些选举委员。所以我觉得暂时把它保留在那边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代表说那中共一直义无反顾的支持许家印，因为毕竟许家印是一个白手套，多于一个真正是中共的代表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大喜过望。
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社以反中乱港者出局是铁的底线为题发表评论称，这次选举标志着向落实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迈出坚实一步，也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开启崭新的篇章。中国人大坚持的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与97主权移交时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承诺，目前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你的看法？
总体来说就是欺骗与那个亮剑的分别，就是你看到当时对于西藏或者吐蕃当时所做的17条的协议相当于97年的基本法，那后面59年的镇压就相当于现在对香港的国安法的那个实施，所以我觉得时空虽然有不一样，实质的手段可能有些微的分别，但是基本的心法是一致的，分别是很重大的啊。那在1997年以后实施一国两制，基本上还维持着一个表面上尊重这个公民权利，表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尤其是一定程度的法治的一个想法，而且各项的那个选举基本上有立法会的选举，虽然议席慢慢增量，但是基本上是没筛选的啊，都是给他们自由报名参选，而且都是给民主派存在，但现在呢就不给了，基本上是如果他认为你是一个民主派的人物，而且不够爱国，而这个爱国是跟爱党在一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那所以如果你不爱党就变成不爱国，这个是前几年修宪所决定的，那这条路线一旦走下去，这个一国两制就是等于说一党没有两制，最后结果导致说香港的高度自治50年不变，港人治港治港这个基本的原则完全被颠覆了，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中共却觉得香港人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操控，他觉得留岛不留人，甚至是觉得说要把香港彻底收复的声音出来，所以他用爱国者治港就等于说完全把香港用中共的术语来讲是解放了，那这个解放就完全是等于赤化，完全把香港视为中共的一个直接的管辖区，不再是白区而是红区，自由人权法治完全零落，教育完全改成爱国教育，那所有的公民团体都没有办法存在，你从支联会、教协、记协一直到那个最近你看到十强花，甚至是那个其他比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完全对香港的公民社会一个摧毁性的毁灭性的打击，那你看到苹果日报黎智英47人案、10人案都是对于一个头面人物的一些民主人士大抓捕大拘禁，这个是非常惨无人道，所以这个看得到这一个是人权法治的完全的极灭，那也是可以彰显出中共现在是重演他露出他真实的面目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短期内也很难扭转，这是香港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哀。
那么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成立超过30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并将在10月3号举行特别会员大会表决，职工盟表示呢，随着香港最大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以及曾组织过多场大型游行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解散，他们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职工盟召开记者会的前夕呢，曾表示没有打算解散职工盟的蒙兆达在脸书上宣布自己已离开香港，并于9月18号正式辞任总干事。香港职工会联盟于9月19号宣布启动解散程序以及总干事蒙兆达辞职，你的看法？
这个是对香港公运的打击，也是对香港公民社会公民团体的一个重要的打击。香港的民间团体有很多，你从教协教师协会到那个支联会，你会看到比方说民政民间人权阵线，那还有看到就办游行的民政，还有那个包括十强花，还有那个其他记者协会接连受到攻击。那职工盟这个地方，第一是遭受到类似疑似是红色的黑帮势力所骚扰，说会对他们个人跟家人不利。第二个是逼迫他们要离开香港，比方说蒙兆达，他要当爸爸，他也是爸爸，也是一个职工盟的主要成员，他要二择其一，当然要顾全他的家庭，这是完全能理解。所以离开香港，保全家庭是第一位。那同时你看到职工盟被打压到要完全要解散，这是一个悲哀。你看到创立了这么多年的一个职工盟也需要结束，你就知道是很难。后续有很多的工会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哈。那你看到比方说医管局员工阵线，这个是一个医生的一个单位啊，医生的一个工会，甚至你看得到社工也会有自己的工会，你看得到比方说大律师工会也是 barrister 啊，就是他们那个诉讼的律师也有他们的工会，那他们一个一个会不会被恐吓恫吓到他们必须要逃亡解散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究的问题。职工盟一直以来是一个左派或者说一个比较着重工运的一个团体，工人运动在香港来讲也是在97年前有所谓的共产党系统的工会，也有国民党系统的工会，但是在1990年成立的职工盟是独立工会，它是香港人正式的工会，那这个地方它扩展的成员也不少，那横跨不同的行业，那现在要解散等于很多工人的一些倡议，一些比方说集体谈判权的倡议是无以为继，也是没有个声音可以给他们发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情况，这个打压会越来越烈，而且看得到他们要退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我常常觉得说，与其这样子飞蛾扑火，不如不要死，好好活，准备好等运气来到。那现在这个逆风非常厉害，怒火中烧，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公民团体民间团体这样扑火，这个地方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是增加很多在监狱里面的牢友，那不如我们在监牢底外面囚友就囚禁的朋友外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香港的可以藏于九地之下，可以用绵密而且低调务实的方式继续温存这个真善美的星火，那在海外的那也继续展开各种的那个培养培力的运动，那我觉得说这个情况才能够准备好自己，沉积待变，以后才有生存的空间，希望大家加油。
好的，谢谢你桑普律师。
谢谢。
以上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恒大集团星期三发布公告称，将如期支付一笔到期的公司债利息。该公告出现在几乎所有媒体上，一场外界担忧的雷曼时刻似乎得到了暂时缓解。
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央银行通过逆回购协议向银行系统注入900亿元人民币。此举表明，央行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支持对于舒缓紧张情绪、保持流动性宽松有明显的作用。自从恒大债务问题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担心恒大事件有可能引爆波及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危机。北京迟迟不愿对这个事件表明立场，更加重了这种担忧。向恒大追债的群体规模迅速扩大，也使局面更为紧张。恒大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说，本次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2021年9月22号，在此之前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可派发利息。公告表示，恒大将在2021年9月23号支付总额40亿元与9月22号到期的债券利息。公告还说，恒大将解决周四到期的2025年9月在深圳交易的 5.8% 债券的票息。公告说，这笔债券的支付问题已通过私下谈判解决。不过，路透社说，恒大在债务利息支付方面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稳定市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公告内容上看，似乎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恒大还有一笔债券的 2.32 亿元人民币的利息将于9月23号到期，一笔83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将在周四到期，一笔47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下周到期。公告没有提及恒大将会对这几笔到期利息的支付做怎样的安排。任何到期利息如果在规定日期30天内不能支付，都将构成债务违约。公告也没有提供更多的谈判细节，相关谈判是否就恒大的金融状况以及债务结构重组方面取得了任何进展，目前也不清楚。 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我们还在试图理解这次支付到期利息对其承担的其他债券的意义。我估计他们是在受到密切审查的时候，希望稳定市场偿还其他票息。恒大集团是中国地产开发商大量举债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债务高达约2万亿元人民币。这种高杠杆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能够保持运转，但在中国内地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政府监管力度加强，信贷规模大大缩小，恒大融新资还旧账的商业手段就遭遇了重大障碍。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先后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措施，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向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将全力以赴，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虽然习近平没有提及今年11月将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但他宣布中国不再出资兴建境外燃煤火力发电厂，或称煤电项目，仍然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在习近平演讲几个小时之前，拜登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呼吁各国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时提出各自最高可能的雄心，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提高各国的集体雄心。拜登还特别宣布把向穷国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和改用清洁能源的援助资金从2024年起增加一倍，达到114亿美元，这使得富裕国家早已承诺但一直未能做到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变化援助的目标有了达成的可能。虽然中美关系目前仍然处于几十年来的低谷，而且拜登与习近平演讲时两人也相距万水千山，但是两国同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措施，还是让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欢欣鼓舞。美联社引述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能源发展融资专家马新月的话说，这绝对是意义重大的时刻。专家们认为，习近平与拜登在联大发言中的宣誓有可能给6个星期后即将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带来一定的推力。2015年就是因为中美两国在最后一刻携手合作，才给历史性的巴黎气候协定补上临门一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宣誓是令人欢迎的新闻，但他强调要让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开成一个成功的峰会。他说，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美联社的统计，习近平宣布的停止出资兴建境外火力发电厂的政策有可能影响全球20个发展中国家计划兴建的47座发电厂。根据欧洲气候智库 E3G 的计算，这些电厂的碳排放总量相当于德国火力发电厂的碳排放总量。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能源和气候问题专家乔安娜·路易斯向美联社表示，这件事很重要，中国是海外仅剩的煤电大金主，这一宣誓实质上终止了全球对煤电的共同融资。他说，这也是一个很多人一直在期待的宣誓。不过，欧洲智库 E3G 的高级政策顾问曾楚曦认为，习近平的宣誓虽然是一个重大的步骤，但是还不算敲响煤电行业的丧钟。这是因为去年中国国内增加的煤电产能基本上相当于其准备在海外停建的煤电产能。曾楚曦向美联社表示，习近平的宣誓的确很响亮，但是他没有提到生效日期，也没有说明所涉及的是否包含公共融资和私人融资。 斯坦福大学环保计划主任菲尔德向美联社表示，实现无煤能源还需要几十年，因为燃煤火力发电厂建成之后，通常可以运营50年或更久。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领导人星期二表示，上星期共同宣布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将会给欧洲和整个世界安全带来红利。这一表态似乎是回应法国和欧盟其他一些成员国对这项协议的强烈不满。
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澳大利亚将取消与法国签订的价值高达400亿美元的柴电潜艇建造合同。稍早前，法国罕见地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法国外长勒德里昂称被这两个国家背后捅刀。星期一，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欧盟一些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在这一问题上也纷纷表态支持法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为取消法国订单的决定做出了辩护，称法国政府早就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法国柴电潜艇能力有深刻而严重的担忧。他强调，我不后悔把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星期二中午，莫里森在纽约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时暗示，澳英美签署三边安全协议并非只为自己谋利益。他说，美国与澳大利亚一直保持伙伴关系是为了有一个偏颇自由的世界秩序。谋求自由当然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但更多的是它有利于世界繁荣，它会带给我们全球自由、海洋自由和我们地区的自由。莫里森还说，我们的伙伴关系对其他很多国家提供支持，无论是东盟成员国的朋友们，还是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盟友们。我们与许多国家有着许多共同的理念和利益。拜登也表示，我们的伙伴关系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主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拜登当天下午回到华盛顿之后，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约翰逊提到了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称这一协议有巨大的潜力为整个世界造福，为整个世界的安全谋利。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澳英美建立新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向澳大利亚提供美国核潜艇技术和英国海军技能，是试图对抗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也凸显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军事崛起和咄咄逼人行为的关注已经到达临界点。中国指责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称核潜艇合作项目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
美国一家私人网络安全公司星期三宣布，有证据显示，印度一家报业集团、一个警察机构和印度政府的国民身份识别数据库遭到黑客攻击，实施攻击的可能是中国一家由政府资助的组织。
发现这起网络攻击事件的是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的研究部门 Insight Group。 据美联社报道， Insight Group 报告说，这次行动的临时代号是 TAG28， 使用的是 Winty 热议软件。 Insight Group 认为，这种软件的使用范围只限于几家由中国国家支持的团体。对于此类指控，中国当局历来是坚决予以否认，并表示中国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Insight Group 的报告说，这次网络攻击事件可能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紧张局势有关。印中两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地段的边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去年四月，双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上百人伤亡。报告称，从2021年8月初开始， Recorded Future 公司的数据显示， 2021 年，印度组织和企业遭到疑似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的数量，比2020年增加了 261%。 这个企业的研究部门说，他侦测到四个分配给印度贝内特科尔曼传媒公司的 IP 地址，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与两个 Winty 服务器有着大量持续的网络流量。印度时报是这家传媒公司旗下的一家媒体。Insight Group 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数据的内容，但鉴于这家传媒公司频繁发表有关中印紧张关系的报道，这次网络袭击的动机可能是获取记者信息和记者的资源，以及在发表前获取具有破坏力的文章内容。
第76届联合国大会于9月14号开议之后，本周9月21号到27号进入总辩论的议程。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能否排入今年的大会议程将可见真章。部分分析人士说，基于防疫所带来的能见度和国际抗中联盟的成型，台湾今年的国际声势节节高涨，因此得到了来自友邦民意史无前例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退出联合国达整整50年，数十年来台湾针对重返联合国的议题年年启动国际宣传工作，但由于中国的竭力阻挠，台湾的议案年年都被排除在大会议程之外，不得其门而入。分析人士说，不同于往年，台湾今年的入联议题已由国内议题提升到国际问题的高度。因为联合国大会开议前夕，美国两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和汤姆·蒂芙尼先是于9月9日联合致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尔德，他们敦促美国拜登政府利用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投票和影响力来提升台湾地位，并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此外，加拿大参议员利奥·豪萨克斯也于9月14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并呼吁联合国改正其对台湾人的歧视性政策。台湾友邦博留的总统惠树仁9月22号更在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议程中发言畅谈台湾的防疫成绩，并鼓励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以实际行动力挺台湾加入联合国。国际对台湾的关注度水涨船高，对此在台的分析人士观察，今年是台湾加入联合国最好的时机。位于台北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醒哲告诉美国之音，
今年不一样，今年从国会发动，从日本、从欧洲，大家都一直在称台湾为国家。另外一个，他们很多有正式提案要把台湾纳入正式邦交，这个当然有国际政治上的习以为常，尤其是现在的拜登，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像川普一样。不过这个东西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刚刚好机会到了。一方面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让人家受不了，一方面台湾的防疫太好了。在这些国际局势之下，台湾只是把防疫做好而已，但是好球一直丢过来。
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8月底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70%受访的美国人支持台湾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另有65%的美国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或世卫等国际组织。另外，台湾驻日代表处去年底委托民间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显示，高达67%的日本受访民众认为台湾可以信赖。相反的，根据日本读卖新闻去年12月所公布的日美共同民调显示，90%以上的受访者对中国不信赖或极度不信赖。这两项民调凸显出日本民众对台湾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观感，而台湾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清晰。根据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之调查，自认为是台湾人的百分比已从1992年的 17.6% 大幅跃升到2021年6月的 63.3%， 这代表台湾人反中挺台的心态也越来越明显。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表态支持台湾入联者仅止于各国的民意代表，并未扩及到政府单位。刘富国说，
美国呢 立陶宛啊、加拿大，这些都是民意代表，有很多都很支持台湾，但是呢，回归到政策或者是政治上，必须要由政府来代表执行。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比以前还好，支持台湾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声音呢，目前看起来距离现实还是有一段距离。
虽然年年推动入联，但台湾重返联合国的策略却有限。其中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被视为是可以突破的可能破口。尤其今年各国回应台湾入联的民意和呼声都不低，也重燃台湾打开此一枷锁的希望。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10月25日所表决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目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文明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联合国也透过该决议文决定立刻将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与所有附属组织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各界因此将此决议案解读为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2758号决议文并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也未明确声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联合国不能据此决议文将台湾排除在外或剥夺台湾的入联权利。对此，香港的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758号决议文不是法律条文，所以应该有转圜的空间。赵善轩说，
2758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所以呢，它里面还有一个空间，从那个法律去讲这个空间。蒋介石他现在不代表这个中华民国啊，台湾现在也不再是国民党那个中华民国，所以呢，这个空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台湾人记住这个2758，它只是代表一种政治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就是有足够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把它修改。
除了国际策略，台湾内部对于到底要以何种身份参与联合国也有两种不同声音。一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也就是所谓的入联主张；另一种声音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返回联合国，也就是所谓的返联主张。对此，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他们支持台湾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涂醒哲说，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现实。至于历史上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很多学者他们的概念，如果你国际地位未定，就是住民决定，也就是应该由当地的住民来决定自己的前途。
不过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持反对的意见，他认为入联与返联有根本差异。他说，以台湾名义入联，情势复杂且危险。赵善轩说，
我们这是以中华民国的身份重返联合国，这个是比较简单，因为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但是如果要加进联合国的话呢，首先啊，你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但是要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呢，你就要搞一个统独的公投，统独公投以后呢，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不可能看着不管，肯定会用武力的威胁统独公投。
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则说，面对中国的阻力，不管入联还是返联都一样困难，尤其若直接以台湾名义入联，就必须制宪或修宪，这对中共来说形同追求台湾的法理独立。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教授则认为，台湾不可能进入联合国。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的崛起引起一些西方右翼保守人士，美国右翼保守人士的不满，然后通过一些议员的发声来为通过台湾的问题来干扰中国的发展。那么确实台湾岛内有一批主张台独分裂的势力，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21年的一个背景里边获得一个新的发展。但我还是维持我最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台湾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是零。
无论是入联或返联，中国是最大的阻力，因此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呼吁要从两岸关系下手。他说，中国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之一，具有否决权，只要投下否决票，台湾入联的程序将无疾而终。刘富国说，
台湾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想办法说美国一定要支持，说穿了美国在联合国里面也就只有自己一票，尤其是现在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板块的移动，支持美国的国家呢很不幸是相对比以前还要少一点，那支持中国的这个开发中国家呢其实是慢慢在增加，所以如果能够说服中国跟他进行比较稳定的关系，几十年来我们两岸之间也有很多研究去思考如何共同架构一个符合两岸和平繁荣的这种新的架构，这个新的架构里面也不排除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同时在联合国这种想法。
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近期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击饭圈乱象的清朗行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最近打击行动出现一个清晰的对象，娘炮。广电总局明文指示在全国范围内纠正娘炮之风，欲将娱乐圈和影视界的阴柔之风赶尽杀绝。历任之下，之前靠柔美风格走红的男星纷纷改头换面，展示硬汉形象，原本红极一时的大批耽改剧也暂停或延迟上档日期。评论人士分析，中共为了可能发生的战争开始做铺垫，想要提前打造尚武之风和阳刚之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今年九月初，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传媒和娱乐机构，甚至包括游戏平台，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很多中国大陆人可能直到几年前都并不知道娘炮这个词，或者至少没有频繁使用。201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位魔术师的表演被腾讯微博的网友说太娘炮，从此这个词流行开来。中国大陆百科词典说这个词出自一部2007年的台湾偶像剧，剧中女主角骂男主角娘炮，意思是他生性软弱，怕事如女人。如果再追溯源头，90年代甚至更早的台湾就已经有说国语的外省族群使用这个词。不管出处从何而来，娘炮一词带有严重性别歧视。2011年5月，台湾立法机关通过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骂人娘炮、娘娘腔都被纳入性霸凌范畴，被骂者可以依法提出申诉。2017年7月，中国大陆全国妇联下属中国妇女报刊登文章，号召公众停止使用性别歧视词汇，比如称女性剩女、破鞋，以及一些对男性歧视的词汇，比如娘炮、老光棍等。2018年，人民日报发文讨论什么是今天该有的男性气质，赞扬军人的血性勇敢和精神魅力，同时也说我们不赞同所谓娘炮、不男不女等带有贬损性的说法。然而，近期中国官方机构和媒体频频发表通知和檄文时，多次使用娘炮这个词。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口头贬义词，现在已经变成用来口诛笔伐的书面用语。今年8月27号，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光明日报发表长文，题为《娘炮形象等畸形审美必须遏制》。文章说，近年来，娘炮形象在影视界和娱乐圈越演越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一些偶像剧和综艺节目中，男艺人妆容浓重，衣着妖艳，雌雄难辨，号召文艺工作者使文化供给在审美上更加正向、丰富多元。8月28号，中国网旗下微博号正视频发表短视频，引述光明日报的文章，但是配上鹿晗和蔡徐坤等艺人照片，引来粉丝不满，指责该账号蹭热度。有网友留言说，不要批评别人的审美，不要妄图强迫别人认同和遵循你的审美，女生不一定要温柔，男生不一定要外表阳刚。旅居日本的时事评论者五月散人认为，男性阴柔化是东亚国家的普遍现象。
其实是一个东亚文化一个普遍现象，农耕文明是一个内卷型的文明，就是包括日韩的那，他其实虽然他们现在是进行了那个现代化，然后呢，但是他们从 原本的那种观念里，它其实还是属于东亚的农耕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农耕文明它是强调邻里之间，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和谐共处吧。它在一个整个这个生活圈里，它如果是过于阳刚的话，那产生了冲突，对于他们而言是这个社会成本无法承受的，它就会变得更阴柔，更能够柔韧地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那男性也正好就是把这种阳刚之气给消磨掉了。
旅居美国的文化评论家马建国也认同此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说，像肌肉猛男史泰龙这种好莱坞硬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成为男子审美的标准。他分析中国近几十年受欢迎的男性形象时说，文革中流行的审美，女性都高度的男性化，那时候女人叫铁姑娘，那时候的宣传化，男女都是面色红润，面若满月，肌肉强壮，苏联式的宣传化形象。男性相对来说有点阳刚气，那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因为当时的社会充满暴力。但是文革结束之后，最主要的几部电影男主角立刻变成阴柔风格，所以文革之后非常快地进行美学的拨乱反正，从文革的那种粗鄙美学立刻转向了阴柔美学。马建国说，这确实是一个东方农业文明的现象，农耕文化不需要过度强悍，农妇的形象是粗鄙的下贱的，而士大夫需要相反的形象才有地位，所以中国的美男子都是阴柔化的。马建国告诉美国之音说，过于阴柔只是单向发展阴柔也是有问题的，所以理想状态是这两个互相平衡发展比较好，但是政治一旦介入就麻烦，就变味了。9月2号，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通知给全国各地广播电视局，列出八条指导意见，要求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9月8号，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网络游戏企业，再次强调各平台要加强游戏内容审核把关，坚决抵制拜金主义、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高压之下，男明星人人自危。前韩国男团 EXO 成员、后回国发展的艺人黄子韬，一改过去烟熏妆、戴耳环的风格，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自己头戴鸭舌帽、赤裸上身的健身照，秀出肌肉线条。以出演古装剧《陈情令》爆红的演员王一博，最近播出的广告片段不再以之前的黄发耳环面目出现，改成了黑色短发，耳环也不见了。一直唇红齿白、妆容精致的艺人蔡徐坤也放出自己蓄须黑短发的粗犷造型，似乎和之前的老形象挥别。中国政府前几波饭圈整顿已经将偶像养成类选秀栏目扫地出局，作为阴柔魅力男星重灾区的耽改剧恐怕是下一波遭大棍棒杀的对象。中国官方媒体在今年四月已经发文批评过耽改剧，9月16号广电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抵制流量至上、耽改之风等泛娱乐化现象。目前多部之前预计今夏定档的耽改剧，比如导演陈凯歌儿子陈飞宇主演的《浩一行》，井柏然和宋威龙主演的《张公案》，播出时间迟迟未定。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编剧汪海林一直是批判演艺圈阴柔之风盛行的先锋，最近汪海林在访谈节目中重申他的立场，提出娘炮实际上是一种阉割形象和性别错乱。他说，如果男性每天就是关注穿着打扮、关注描眉画眼，意味着他要逃避责任，如果他老是去做体育运动，他就是一个运动型的或者进攻型的，雄性意识比较明显的，那大家就比较放心，觉得社会在往前走，在不断的进步。2019年在知乎曾经有过一个大讨论，主题为为什么会出现少年娘则中国娘的观点，讨论激发了近400条回复帖，观点不一，有的提倡包容多元审美，反对性别歧视和单一化的观点，也有大批网友认为当下的中国尤其是娱乐圈男性确实阴柔风太盛行，必须强力反对和纠正。2020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称中国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编剧汪海林在他的一档视频节目中提到，男演员很重要，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是影视圈行业的一个责任。他说，我们要向美国的精神学习，因为他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自信，里面有强烈的雄性意识，而且有对世界的责任感和震慑力。如果我们看美国最红的十个男演员是谁，而中国现在市场上最贵的十个男演员又是谁，那很明显这是一个文化选择，或者说是一种鼓励，鼓励年轻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也就是鼓励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去。但是我们要去建设一种胜利者的文化，一种进取的文化。时评人五月散人认为，现在政府打击娘炮可能出于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它其实有可能有两种原因啊，一个原因呢是老大看不惯，就中国这个很多东西就是头说一句我觉得这东西不好，下步会当个事儿办，这是一种中国治理的模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是他现在希望自己能成为这种所谓的这个你叫千古一帝也好，还是叫重振雄风也罢，他觉得这种风气，那他消磨了这种整体民族向上的，然后拧成一股绳的，类似于斯巴达的精神。那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他认为这我不可能去那个去跟人去打嘛，对吧？跟人去那个去扛嘛，那他觉得哦，那你必须得把这娘炮这件事情给他封杀掉。
文化评论家马建国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习近平准备打仗，现在中国的兵源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原来娱乐市场的流行趣味跟统治没有太大关系，反而这些所谓的娘炮对统治是有利的，因为这些人的文化性情不会产生很激烈的反抗型人格。但是如果要打仗，这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几十年的一胎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家庭，包括独生子女本身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因为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成为炮灰。目前来讲，打击娘炮已经不是一个文化的考量，实际上是为了后面可能发生的战争做一个前期的铺垫和准备。领导层非常焦虑，因为男人不能打仗，不能成为合格的炮灰，不能在战场上表现出士兵应有的勇气、能力和力量。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与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的谈判，可能暂缓起诉孟晚舟，并允许他返回中国，前提是他认罪并支付巨额罚款。有分析称，此举对加拿大而言是苦尽甘来，不过对美国而言可能会是放虎归山。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如果对孟晚舟实施引渡和治罪，将激化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对两国政府不利。那么，孟晚舟是否会认罪、交钱走人？美国对华为的司法之战，对两国而言具有怎样的法律、政治和外交含义？下面请听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法律学者、时评人于平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分析，孟晚舟的案子牵扯到中国、美国和加拿大三方，目前仍在各方博弈和交涉过程中。即使美方司法部门提出暂缓协议的动议，也不能证明任何一方改变了态度。他说，
就我所的理解的话，从这个案子最开始，那中国、美国还有这个加拿大三方政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个互相的沟通和协商。就算是在美国的普通的刑事案子里面，这个中间达成协议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具体的没有统计数字，但是据我理解，在美国的刑事起诉里面，那至少有高达90%的案子最后都是达成一个协议。比方说，检控官控你这个10项罪，然后你全部加起来，你可能要判50年。但如果你其中一项罪，那可能只能跟你判3年就完了。那这种 plea bargain 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实际上一直存在着。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孟晚舟 说去年已经开始跟这个团队跟美国政府的那协商，跟加拿大政府协商，那好像是说孟晚舟团队拒绝了。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哪怕今天说美国提出这么一个动议，暂缓这个协议的动议，这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在我刚才说过了，很多的这种刑事案子的起诉，那绝大部分都是最后是达成一个协议的。那达成一个协议的有很多原因，那并不是说哪一方错，哪一方认输，哪一方赢了，而是因为他觉得诉讼的这些成本非常非常的高。那另外这个案子很明显的牵涉到中美加三国的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因素，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即使现在有这么一个动议，也不能说证明哪一方改变了态度，因为这实际上真是一个这个整个一个刑事案子诉讼的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刊文称，美方司法部门提出动议，显示了开放态度，但协议能否达成，要看条件能否被各方接受。法律学者、时评人于平认为，美方坚守的最低条件就是缓起诉或不起诉，但前提是孟晚舟必须承认他所做出的行为，并且认罚。他说，
《环球时报》提到了所谓这个要各方都接受的条件，我觉得美方能够接受的这个最低条件就是现在这个缓起诉或者叫不起诉，就是这个协议书里面呢是规定对方要认可他做掉的行为，已经做出的行为，并且呢认罚。但是呢这个认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不叫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认罪协议，那是认罪，讲好了就是这个 charge 怎么 charge 你怎么认。但是呢缓起诉也好，或者说不起诉也好，那个就告诉你你要认这个行为，我讲的这些行为你认。但是呢将来这个对个人非常有益的，将来这些东西本来不能就不可以作为一个他有犯罪前科的依据，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问题里面没有罪的问题在里面存在。但是回到司法的本质来讲的话呢，美国东区法院，联邦东区法院，他的法官是有权利根据他对这个协议的理解来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当然他权利是有限的，这个有限的权利包括他对这个认罪的或者叫做不起诉的条件是不是本身能够作为实质性判断，现在目前看来他是没有权利做判断的。换句话讲，司法部如果跟华为达成了这个协议，他本质上呢这个法官是没有判断的这个他是不是合适这样的一个余地，但是他有判断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有违反法律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但是环球时报给出的信息很重要，我在重要是重在中方，中方是如果他是代表中国政府的话，那么他表明中方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面去跟美方最后妥协，而不是说呢再进一步去所谓讨价还价，因为美方的底线我觉得这是最底的底线了，应该是不会动摇的。
美国律师、时评人高光俊认为，根据加拿大媒体披露出的信息，孟晚舟案应该很快会有一个结果，中美加三方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但前提应该是孟晚舟和中方要做出一定妥协。他说，
这个时间已经非常快了，因为到了十月份我们就法官应该说不会再得内来做出一个判决了。那我相信这个放出来的这些消息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应该说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因为英文上面说的非常清楚，这个 default 的 prosecution 这个 agreement 这个意思就是非常明确，就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东西。那这是个前提，这个至于说罚款，我想对中国政府来说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
不过法律学者、时评人于平认为，中国政府将在孟晚舟是否认罪或认罚的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因为民众的民族情绪已经被煽动到很高的程度，一旦妥协将会被解读为是对美国和加拿大示弱的表现。他说，
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嘛，特别是最近的十年以来，把国民的这个所谓的爱国热情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并且不恰当的跟所有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把自己实际上政策的决定权也给它绑架到民族情绪上面。 所以我刚刚您提到那个很好，如果说这个孟晚舟最后是认罪也好，认确认他的行为也好，被认为是向美国示弱的话，中国政府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怎么样消弭这些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